使徒行传19章，我们现在从第一节先读到第七节。好，使徒行传19章第一节读到第七节。大家圣经打开了以后，我这边来读单数节。好，我们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我们今天请林海源姐妹来为我们读双数节。使徒行传19章第一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了几个门徒，
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
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
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
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
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
一共约有12个人。我们感谢主，我们走过使徒行传到第18章了。18章是一个转折，保罗的第二次海外布道结束了，然后又开始了第三次海外布道。在第二次海外布道即将结束之前，他有停留在以弗所，时间不是太长，就几个礼拜，因为心里有事，要去耶路撒冷去交办事情，所以他匆匆的就离开以弗所了。他把雅居拉、百基拉留在以弗所。保罗走了以后，雅居拉、百基拉在18章的最后面，在以弗所遇见了有一位传道的人，叫做亚波罗。所以我们今天会看到18章24节在荧幕上面到26节。雅居拉、百基拉在会堂里面，以弗所的会堂里面，听到亚波罗讲道，在26节当中，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雅居拉听见了，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所以我们上一次讲到就提到这样一个故事，对，百基拉、雅居拉为神所使用，来帮助亚波罗在所知道的道上面能够更加的仔细，更加的全面。所以雅居拉、百基拉是一对非常重要的保罗的同工，在使徒行传里看到他们的一个团队当中，雅居拉、百基拉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不过呢，现在有一个问题，让我们弟兄姐妹要去思想。对，雅居拉、百基拉他们在以弗所，这保罗不在的时候，在以弗所这段时间是怎么样一个侍奉？对，如果我们看到第19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中间走过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对，一到七节这个故事就是保罗第三次海外布道回到了以弗所了，就碰到了几个门徒， 信的蛮不错的门徒嘛，那门徒讲基督徒啊，是已经是跟随主的话的这种基督徒了啊，叫门徒啊，跟着学道，然后跟着去按着所学的道去活出来的，这叫门徒啊，真正的基督徒。所以他遇见了啊，遇见了以后，保罗当然很开心啊，对啊，上次来的时候没来得及好好的跟他们交通，跟他们，甚至他们可能还没信呢，因为第一次。到了以弗所的会堂嘛，然后保罗就在那里辩论了，讲道辩论了，没几个礼拜人就走了。所以这一次回来的时候，看到哎呦，有几个是跟随主耶稣脚步的门徒哦，他当然是挺开心的了。他就问了：“你们受了圣灵了没？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哎，觉得他们回答没有哎，而且接下去讲什么是受圣灵呢？没有听见过什么圣灵四下的事啊，没有听见过，对。那保罗就说：“哎，这样你们当初受洗是怎样的洗呀？”就这几个门徒回答：“哦，是约翰的洗，约翰的洗啊。”那保罗就解释了：“约翰所行的乃是悔改的洗礼啊，约翰。”给百姓行悔改的事，然后目的呢是告诉百姓，当信的是他，在他以后要来的耶稣啊，然后呢，第五节，这些以弗所的门徒听了这话，就很乖的，很顺服的，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了。你有没有看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亚居拉、百基拉他能够跟亚波罗讲清楚？他在以弗所，为什么这些门徒居然没有听过要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哈哈哈哈。我不知道你听清楚我的问题，我问的问题在哪里啊？我不知道你听清楚吗？对，这里有一些东西就觉得很像，如果你进到那个细节当中，你就觉得好像有些地方说不过去对啊，为什么百基拉、亚居拉没有工作，他连传道人都带了？对啊。怎么这几个门徒在以弗所的门徒，照理来说，亚居拉、百基拉也在那里呀？那为什么保罗遇到这些门徒的时候，这些门徒对于十字架的道理，对于信耶稣得永生，好像很陌生？为什么他们受的洗礼只有约翰的洗、悔改的洗？你知道我意思了吗？为什么？不过在这边有一些蛛丝马迹哈，我们慢慢来揣摩。18章那里，亚居拉、百基拉是在哪里听到亚波罗讲到的？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所以会堂是接纳亚波罗的讲道的，所以把他找上去，他在那边讲，而且讲得很好。绝大部分会堂里面的这些犹太教徒是很受用，而且他在会堂讲什么？他最能，亚波罗在以弗所会堂最能讲解圣经。25节，这人已经在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道上受了教训。对耶稣基督的道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了，而且看起来亚波罗在会堂里面哦，你注意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哦，他很放胆讲这样的道，居然还没有被赶走。他讲耶稣没被赶走。而且他讲耶稣的道，基本上看得出 他是讲解圣经得到的结果。那个时候的圣经是，就是旧约圣经啊，也就是他对于旧约圣经指向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的预言，他很熟，而且讲得很好，而且为人所接受，而且看在百基拉、雅居拉的眼中，这个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因为亚基拉百基就是目击证人嘛，他们就坐在下面听亚波罗在台上的讲道啊，对不对？所以亚波罗这个人在以弗所的会堂里面讲道，讲耶稣，讲耶稣的道，为什么？为什么他没被赶走？为什么保罗讲就会被赶走，亚波罗讲就不会被赶走？为什么？其实他牵涉到一件事，就是亚居拉、百基拉听见的东西哈，到后来要把神的道讲解得更加明白、详细。啊，三个方向可以推敲出一件事。亚波罗的讲道还有一些需要补充的，所以亚居拉、百基拉在他讲完道下来以后还跟他讲一下，还跟他教一下，然后。少的那一部分正好，就让亚波罗能够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继续讲，没事，人家不会赶走他。什么事啊？他能够讲拿撒勒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这是没问题啊。哎呀，哎，讲这样还不会被赶走，为什么？啊，再加上一个地方。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这几个字就告诉你，他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洗礼。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亚波罗所传的，他传耶稣，他传耶稣是基督，他传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不被赶出去，原因就在一个地方了。现在比较清楚了，我不知道你猜得到吗？比较清楚了，死里复活，有没有？主耶稣受难之前进耶路撒冷，老百姓完全能够接受这样的基督啊，完全能够接受。对啊，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他们的何塞纳，何塞纳，高高在上，何塞纳，耶和华的拯救，救我，救我，耶和华，你来救我。耶稣的名字就是耶和华的拯救，耶和华的拯救啊，你来救我。老百姓对耶稣喊的就是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基督，老百姓全然能够接受。亚波罗讲的就是这个道，所以犹太会堂也是带着盼望。听到拿撒勒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然后没有把亚波罗赶走。保罗所传的为什么会让他自己在犹太会堂被赶走呢？因为他传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然后埋葬了，第三天死里复活。这一块亚波罗是不知道的，所以他没被赶走，因为他没传嘛。所以。保罗为什么跟犹太教有那么大的冲突点？除了后来这个律法主义的辩论之外，已经信了基督徒要不要守律法？其实最重要的，导致于保罗不管到哪一个犹太会堂，都会被拿石头赶出去追着打。原因就是因为他传十字架上受难的，然后埋葬了。死里复活的耶稣，差别就在这里。好的，那现在要回答另外一个问题了：为什么百基拉、雅居拉他们服侍的地方就在以弗所，而且百基拉、雅居拉他明明跟着保罗过的人，他居然能够在？犹太人会堂里面继续生存，没被赶出去。他信的是保罗的信仰哦。在一般的时候，保罗这样传，在 各个会堂当中都是这样被赶出去的。哎，百基拉、亚居拉为什么能够安安稳稳的坐在犹太会堂，还听到亚波罗讲道？因为他们在犹太会堂，他不是人家安排讲道那种位分的人，所以就是进去听道而已。当他进去听到，他不用表明他自己的立场，他没有那种压力，在群众的面前要其实要把他事实上是跟保罗一样的信仰讲出来，他没有那个压力，所以他可以继续在里面我们电视剧的名字叫《潜伏》哈，对啊，那继续潜伏在里头。当然这不是故意的啊，我们信耶稣不是打不是间谍战啊。目的是什么？他们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多么期待自己的同胞有哪一天也信了，是不是？对，对，好，那我们从这样的推敲，我们大家可以思想，在以弗所那一边，亚居拉、百基拉的角色，在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是站起来教导的人，他还不是，他们还不是这样的人。所以他既然不是，他在这些层面的影响力就不像保罗那么大。好，我们回过头来，保罗在以弗所遇到几个门徒，这些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像亚波罗一样，他们相信在主的道上领受了，相信主耶稣基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他们也是这样相信着，然后跟着主的教导走，因为有像亚波罗这样的传道的人在传道，所以他们听过这些道，他们也信。然后百基拉、亚居拉很可能那个时候在以弗所的会堂里头，他没有急着这样向全部的人在宣讲这个信息。对，第一个。他可能还不是这种传道人的位分，所以在这方面，因为要顶着压力不太容易啊。第二个呢，你有没有发现他也没有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哎，没有弟兄姐妹在这边执行耶稣的洗礼这件事。犹太会堂能够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可以的。所以他们能够在犹太会堂里面被接纳，他传拿上耶稣是基督，也没有一个新的洗礼的出现，也没有强调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受难了，然后他死里复活，也没有再强调这个，所以表面上还能够在犹太会堂里面继续生存下去。好，有这个背景之后，我们回过头来。保罗现在第二次海外布道，因为他第一次海外布道的确也进了犹太会堂，对不对？可是只有几个礼拜的时间，然后他们在传道的冲突上面也没有冲突到被赶出来的程度，还没到那程度嘛。所以这一些门徒应该说接受主耶稣道的这一群门徒们。还继续在犹太会堂里面存留，那也因为没有这个牧者，像保罗这样很清楚把十字架道理强调出来的牧者，所以连带的也没有人，即使亚居拉、百基拉相信像保罗这样的信仰，十字架的道理，还有这个死里复活。可是，就因为他们角色也不是牧者的角色，不是传道人的角色，所以也没有为他们。施行，所以整体上来说，这一群门徒的信仰就当时候就好像是亚波罗的信仰。那亚居拉、百家不知道他们私底下有没有在传递这样的信息，在教导这样的事，很可能因为他那个时候的服事的位分还没有到传道人的位分，所以他并没有这样在做，有可能是，那也有可能已经做了，可是。可能人数不是很多，所以接下来讲到这12个啊，这12位领受圣灵的，他们真的就不知道了。好吧，我们能够揣摩的大概就是到这种程度了哈。事实上他们真的就不知道。 所以亚居拉百家很明显没有机会，或者是对啊，做这方面的传递，十字架道理，还有死里复活啊，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道的传递哈，所以他们现在不懂。好的，那我们有这个背景之后，我们继续来看。啊，所以保罗问清楚了，第三节，保罗问他们这些以弗所的门徒，你们受的洗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对，犹太会堂是能够接纳约翰的洗的。好，啊，保罗就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约翰告诉百姓，当信在他约翰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所以保罗把这一块给补上去了。好，然后呢，当然讲这段故事的时候，他没有讲得很细节，所以就是略略的这几个字带过。不过他用的这几个字，你真的进去他的字义的时候，你就知道保罗在那个时候是讲清楚了。所以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不是形式上有一个哦，我奉主耶稣的名受洗，浸下去，洗来完毕了。你要讲到人家明白什么叫做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受洗的意义要讲啊，保罗有讲得很清楚，罗马书第六章嘛，难道你不知道吗？岂不知你受洗是归入基督的死，所以显然这一块就是在表达，他们能够受主耶稣的名受洗，意味着他是明白这个受洗的意义。那你明白受洗的意义，也连带的也告诉我们，他们是明白了十字架的道理，而且他们信，而且他们信的真诚，搞清楚了，不是只是道上面理性上知道，他信到心里了，所以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好，那这个1到4节哈，1到5节，基本上就讲过去了哈。第6节，奇妙的事情出现了。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12个人。精彩的在这，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是受洗啦。受洗的时候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我相信这件事情哈，保罗自己本身没经历过，这是头一次。使徒行传里面提到的啊，保罗每一次传道到各个会堂里面，然后被赶出来，然后会堂外面再待了一阵子，信主的人，然后他就离开了。对，在各个城市，第一次海外布道，第二次，现在是第三次了，都没有写到有这件事。所以保罗当然也是很惊讶，为什么会有这一次的出现？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跟西门彼得头一次去撒玛利亚教会一样。那一段经文应该是第8章，是不是？那段经文并没有写清楚。圣灵降在撒玛利亚的弟兄姐妹生命当中的时候，有没有火像舌头？不管有没有，应该说舌头像火在这一群这12个人头顶上没写啊。对，彼得那一次在撒玛利亚没写，保罗这一次在以弗所没写。对，可是他们知道。现场的知道，保罗也知道，圣灵，彼得也知道，在撒玛利亚的时候，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怎么知道的？如果没有看到舌头像火在头顶上的时候，是怎么知道的？因为后面讲了，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说方言这件事情。成为一个印证，像西门彼得在哥林流一家的时候，像西门彼得 在撒玛利亚的时候，像西门彼得在耶路撒冷五旬节圣灵这样一个，全部都连在一块哦。他们都用各地的乡谈讲述神的大作为。这4次在用各地的乡谈讲述神的大作为上面是一样的，所以以至于，因为保罗虽然自己没有亲身经历，他听过啊，他听过西门的见证过嘛。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15章的时候不就听过了吗？西门彼得自己把它讲出来，见证出来，保罗也在场，所以保罗听过西门彼得在哥林流一家的时候是怎么样的经历啊？当然也会，这些人都会讲啊。西门彼得在撒玛利亚的时候怎么样经历，五旬节怎样经历，都有留有记录的啊。这些都是都有现场见证人的，他们会讲述的，所以保罗他应该不至于是完全陌生，只不过他可能是非常的惊讶，为什么在以弗所这一次，哎，也有这种现象？他们说方言，用各地的乡谈，又说预言，这又说预言的部分，预言是什么意思？不是说我看你的紫微斗数，我来算你明年流年怎么样？预言不是，这预言这个字，说预言这个字事实上就是在出埃及记第7章的第1节，神告诉摩西，你在亚伦面前就像神一样。神跟你摩西说什么，你就照样的告诉亚伦，亚伦就是你的嘴巴，他就把预言讲出来，因为他用的就是预言那个字，希伯来字的预言。亚伦听了从你来的话，你在他面前，摩西你在亚伦面前像神一样，亚伦听你摩西的话，他就去讲预言出来。中文就是这样翻了，讲预言出来。所以"预言"这个字，事实上就是做先知讲道的意思，把神要讲的话告诉百姓，这叫说预言。所以圣灵降在这个12个门徒身上的时候，他们用各地的乡谈、地方话在讲。神的大作为，事实上讲神的大作为就是说预言呐、啊，就是把神要他讲的话去讲出来，就好像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当天，神要叫这个120个领受圣灵的人用各地的地方话去告诉人家，神要讲的就是神的大作为，告诉人家。不就是说预言吗？所以事实上，基本上是《使徒行传》这4次有弟兄姐妹领受圣灵显出来，让人家看到的就是这4次。那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帖撒罗尼迦教会啊，腓立比教会多金钱呐，为什么没有？有或没有，取决的点是神自己的主权神的主权要在哪个地方行出这样的神迹奇事出来，那是神自己决定的，不是说哪一个地方的弟兄姐妹敬虔就显在那里，不是，不是说以弗所教会以后被神重用，所以这一次就显在那里。别的没有那么重用，所以就不显在那里。不是，不是。那真正的原因为什么？对啊，哥林多教会没有，帖撒罗尼迦教会没有，对，为什么？毕推尼没有，路斯德没有，连安提阿那个差派的中心都没有。对啊，神没讲，我不知道。不过我们弟兄姐妹可能听我讲过几次了吧？ 因为保罗这个时候已经第三次海外布道了，他已经累积了前面两次海外布道，这是第三次，累积了有多少个犹太教的仇敌呀？他还没死哎，这是神迹哎，保罗还没死啊，还在第三次海外布道啊，现在还到以弗所，相对来说是一个大城市啊。然后神迹是什么？以弗所教会现在还没有拿石，不是教会，以弗所的犹太人会堂现在还没有人拿着石头要追着他打，还没有，这个就神奇了，呵呵，这个是神迹，真的是神迹。所以保罗三次海外布道，跟这一些律法主义者，跟这些犹太教反对他的人，已经积累了多少的仇敌在这里面？好了，犹太教的会反对耶稣这个完全可以理解。问题是，信耶稣的教会啊，里面有反对保罗的，在教会里面甚至惹出很大的风波的律法主义者，那是保罗非常头痛的。所以你在加拉太书可以看到保罗在头痛什么？加拉太书两句话，他特别特别这个强调这件事啊。如果传福音跟保罗跟使徒所传的不一样的话，那人就应该受咒诅。指的就是传律法主义的，信了耶稣还要坚持要人家去守安息日，守这个割礼。如果你传的福音是这种的话，就应该受咒诅，够严厉了吧？下一个。他恨不得那些传割礼的人自己把自己割绝了，绝子绝孙。对啊，文字真的就是这样写。他是痛恨这种律法主义。好了，那所以在基督徒中间有这样的辩论，很流行的辩论，很大的辩论，在教会里面基本上就是分成两派，怎么办？以弗所这个地方很特别。接下来，保罗有2年的时间待在以弗所，保罗可以很从容的，啊，这2年的时间呢，很长啊。对保罗的传道来说，在这地方待2年是时间很长的。第二次海外布道，那个基本上最后一站啊，在以弗在那个哥林多的时候待了1年零6个月啊。就已经非常长了哦，现在在以弗所待至少再待2年，总共大概是2年零3个月在以弗所，所以保罗能够有很从容的把他比较完整的神国观跟他们在辩道的过程辩论的过程当中把它表达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书信当中。在神的道上面写最深的就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讲教会，讲神的国的实现，讲到基督徒在教会当中就是神的国的子民，神的国的子民如何生活，如何传道，如何运作，神的国将要怎样的实现？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教会正是要实现那以后神完整的神的国的旨意，就是透过教会，基督徒靠着基督，各房连结得合适，成为主的身体，神的殿。这都是很抽象的神国的道，其他的。教会的书卷没有提那么深，可是却是在以弗所书可以提到那么深。他表达了在以弗所教会，他可以很从容的把神的道讲出来，很完整。所以这个地方是很特别的地方，对，相对来说是在小亚细亚一个很重要的大城市。啊，很大的，所以有很多罗马帝国的公共建设，城市公共建设很完善，所以那一边文化程度比较高，里面遇到这些 除了雅典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所以它有后面会讲到推拉努学坊，一个图书馆，啊，纪念推拉努这个人的图书馆。保罗就在那个图书馆里面2年的时间在传道，在辩道，啊，然后很多很多人愿意去在那里去听保罗讲传道，去讲道2年的时间。这不是只是主日在那边讲一讲啊，不是啊，保罗就是天天讲的，就是天天讲的那一种啊，对啊，我们圣经学院这个下来，我算一算啊，对啊，我大概一个礼拜跟我们弟兄姐妹讲10个小时的道啊，讲10个小时，如果你每一场都听的话，大概就是10个小时，不止啊，对啊。保罗那个时候就专心全意的，他没有另外一个在海外的教会要牧养，他就专心全意的在那里，可能一个礼拜有20-30个小时都在那边，这就传道啊，讲道啊，所以奠定了后来以弗所教会在真道上面的基础，一直到在前面2次就有提到，对啊，我们启示录的时候。前2、3章对7个教会讲话，神有7对7个教会讲，在以弗所那一边，对呀、啊，对，他们在艰难的时刻能够为主做见证，哎，能够分辨出这些异端邪说，对呀、啊，就独在起初的爱心上失了脚，在其他的上，在教导上面，在真理的建造上面，在初期教会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教会啊。好的，所以我们回推回来，为什么神使用就在这个以弗所教会，要让现场的人，也包括这个保罗还有其他的同工看到，诶，他们。领受圣灵的现象，跟哥林流家一样，跟撒玛利亚一样，撒玛利亚教会跟耶路撒冷福巡节圣灵教会一样，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相信是这样，我们神对于保罗直接的印证，你们不要被律法主义影响，保罗传的才是对的。在小亚细亚，等于是小亚细亚最重要的一个教会做这件事。虽然那个教会还没有真正成型，只有12个人有生命的，在那个时候，啊，再加上亚居拉、百基拉，就这一群等于是以弗所教会的同工群了。这12个人开始，然后建立出一个在真理建造上面非常稳固的一个教会。感谢赞美主。好的，虽然12个人，这12个人也可以讲一下哈，弟兄姐妹，你羡慕2000人一起聚会的教会吗？你羡慕吗？我很羡慕啊，我人的方面是很羡慕。感谢主，我巴不得我们教会，我们尼西米平台有2000条线一起上来听啊。巴不得啊！不过这里面有今生的骄傲在里头，这是神的旨意，神要多少人就是多少人。对人来说，对我们传道的人来说，那不是重点。保罗这一次传道有几个人领受圣灵啊？12个，就12个而已。对，第二次海外布道。去以弗所会堂讲了几次，然后离开了。第三次海外布道一回来，哇，开始有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了。哎，可是他真是还是教会吗？问一下，你们受的洗哦，施洗汉还不是教会，还是教会筹备会呢？还没正式开始教会的运作呢？为什么？因为所受的洗还是施洗汉的洗，对于十字架道路。道理还没有真正的通达，他信的焦点还不是 耶稣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第三天复活，还不在这个点上，所以补下来了。他们领受什么？十二个，这十二个开始，以弗所教以弗所教会这样开始的。然后他在那边讲了2年，我们接下来看好了哈，你们已经听我讲了好几次，讲了2年的道。经文上怎么说？我们从19章的第8节读到第10节，8到10节，8到10节在荧幕上面哈。我来读双数节，我们弟兄姐妹读单数节。我们请海源姐妹来读单数节。来，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1连3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
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拿奴的学房天天辩论。
这样有2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好，所以有这么十二个门徒哈，显然他们那个十二个一起领受圣灵的场所不在于犹太人会堂哦。对，显然不是这样，不是在犹太会堂，应该另外有个地方，不过不知道在哪里。好，然后呢，有这12位领受圣灵了，然后第8节，保罗就进到会堂里面了，又到安息日了，又进到会堂，放胆讲道，跟亚波罗的不一样了。当然，亚波罗后来应该是改变了哈，对，那保罗进了会堂，放胆讲道。1连3个月，1连3个月什么意思啊？13个礼拜，所以13次的时间，13次安息日啊，在会堂里面辩论神国的事。为什么要辩论了？因为这是他所讲的是犹太人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才产生了辩论。什么是犹太人没有办法接受？他们能够接受施洗约翰的洗，他们能够接受悔改的道。他们甚至能够接受你讲的拿撒勒耶稣，既然能够行那么多神迹奇事，显然他应该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也能接受。可是，当耶稣基督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刻，然后你说他死里复活，这是他们完全不能接受的，就开始辩论了。辩论什么？辩论神国的事，辩论什么？以赛亚书53章讲到主耶稣死里复活的经文啊。诗篇里面讲到那些弥赛亚的诗歌，我主对我子说，为什么两个主？这是些不信耶稣的，信不了耶稣死里复活，就看不懂了。什么叫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就是在这一些点上面，弥赛亚预言上面辩论神国的事，他们听不懂。哎呀，以赛亚书里面有提到死人复活，但以理书里面提到死人复活的事情，听不懂啊。辩论，保罗边讲边劝化众人，他在尽诸般的义。然后第9节开始了，有抵挡了，辩论之后不服气的，不要这样信的，就开始抵挡。后来有些人心刚硬不信，甚至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了。保罗知道不用你来拿石头丢我自己闪的，因为传到尽头了嘛。到尽头了，对，你已经开始毁谤这道了。你已经说这个人是全能神，这个人是这个人传的是东方闪电了。你已经开始安人家罪名，说人家是异端了，那你还在那边干嘛呢？对啊，已经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了，那你还干嘛？保罗就离开他们，对啊。不要了嘛，这些人不接受了，那继续下去，在会堂里面就没意思了嘛，也没有办法好好的继续传道了。那些已经 相信的跟随保罗，随着这个辩论，你没有分开来的话，你不就是又被这些人的是是非非卷下去吗？他变成不信了，所以保罗就离开他们，然后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就一句话，你是跟着神的道走，还是跟着人的群体走？你如果跟着神的道，神的道已经显明在这里，已经借着旧约摩西和先知的书诗篇向你证明出来了，那你为何不走？哎，你要跟着讨人的喜悦吗？还是要讨神的喜悦？你讨神的喜悦是跟着道走，而不是跟着人的群体。啊，这要讲清楚的。对啊，当犹太的会堂，就是耶路撒冷里面的犹太会堂啊，圣殿呢、啊，这些宗教领袖禁止西门彼得、约翰他们这些使徒奉耶稣的名传道的时候，西门彼得回应是什么？听从人，不听从神，你们自己走酌量吧。我们所听的，我们所见的，不能不说，你要禁止我奉耶稣的名传道，我非讲不可。你到底是跟着一群人走呢，还是要跟着神的道走？跟着神走就是跟着神的道走，对啊。好，与他们分离之后，便在推拉努这个人的学房。啊，事实上应该就是图书馆或者是一个学院，这个人办的学院，或是纪念这个人所办的学院，反正不知道，就是一个高等学府啊，以弗所的一个高等学府，哎，就有这个环境，神兴起环境啊，是好的环境，正面的环境，是帮助的环境啊，环境不是只有负面的，正面的也是环境，神预备的，会堂待不了嘛。哎，推拉努学堂可以去，所以他就去了，天天辩论，啊，这样有2年之久，所以讲到正道的同时间，有人有问题也可以提，然后就在那边就开始讲起来，辩论起来，然后辩了2年之久，这些人还没走，哎，他对神的道吸引住了嘛。这2年之久，然后叫一切住在亚细亚，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啊、哦，犹太人、外邦人都听见主的道，很有意思啊。保罗在那边待了2年零3个月，总共2年零3个月，有没有？前面3个月，后面在推拉努学房2年啊，2年零3个月的时间，照理说，林里面那么复兴的教会。应该要写出来哦，我们教会聚会人数多少嘛，对不对？对不对？2000人的教会是不是啊？抱歉，没写，没写。我们人想到的教会复兴，直接的就是教会人多啊。抱歉，这么复兴的教会，保罗亲手带了2年零3个月，没写。一开始筹备会的时候，12个。然后讲到最后没写，没写多少人。不过等到保罗第三次海外布道离开以弗所的时候，有长老，啊，所以2年零3个月，再加上之前啊第二次海外布道的时候，可能就是3、5年的教会吧，已经有长老，蛛丝马迹可以看得到哈。不过人数他就是没写，导师写了一件事。都听见主的道，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以弗所是个大城市，大城市的好处就是人来人往。推拉努学坊里面，这个应该是高等学府吧，所以来来往往的知识分子很多啊。在小亚细亚这一块的地方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往以弗所那边跑来跑去。所以，那么有名的地方，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无形当中变成一个属灵知识的集散地。保罗在那边连讲了2年， 啊，他的时数比我还多，我刚才有算一下了哈，因为我还有另外一个教会要牧养，对，所以他能够被神用的程度有多大？那属灵知识的输出，那解经也好，系统神学也好，透过变道，护教学的变道哈，对，把那一些弥赛亚，尤其是弥赛亚预言，啊。讲得清楚，讲出来，你就知道在这一些这个知识分子记录当中造成多大的回响，都听见主的道。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对，神的心意，一个教会2000个人能够得能够所谓的信主，跟主的道传清楚了，然后在这个地区传遍了，传遍了有没有代表他信？你看到了吗？都听见主的道，还是都信主的道？你看到的字啊，都听见主的道，对不对？神要看到的就是这个。主的道被传遍了，不代表这个地方的人全信了，不代表。它代表什么？代表主对这个地方的呼召传递出去了，啊，对这个地方的灵魂的呼召传递出去了，主尽了他诸般的意。借着基督徒，借着这些传的道、传神的道的门徒，主尽了他诸般的义。换句话来说，我没欠。所以，神看待教会的重点，并不是你教会人越多越好，不是的。神看待教会的重点，是你这个教会，这个灯台。是不是照神的心意，把神的话，也就是那个所传递出来的灯，传递出来的光，照耀出去？这个光的照耀如何落实？就是在道的传递上落实，就是在清楚无误的解经上面来落实。这是神的重点。对，当你传道人。坚守在岗位上面，就是为主的道来做见证。你传的焦点就在这是神的道的传递的话，你这个教会就跟你一定是复兴的。你传的道正不会歪，你的教会就会被神使用，在这个地方所设立的灯台，这个灯照亮出去，不见得回应这个光的人非常非常多，不见得。可是，你不要急啊！神设立这样的灯台要照很久的，时间会拉长的。你如果每一届的同工，每一任的牧者、传道的同工，都是坚定的坚守在这个岗位上面，按着这个把神的道清晰的传递出去的话。一棒接一棒，日积月累，影响到的灵魂会让你非常非常的惊讶的多，时间拉长，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急，不要只是单单看你这2、3年的工作果效，不是的。当这些道很清楚的传递，耶稣讲的，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包括了传福音、建造门徒。所以那一句话，4个世代的基督徒啊，如果产生了一个像亚波罗这样能够传道说，讲保罗好了，像保罗这样能够被神使用的人，一个就好，一个用他一个世代，这一个世代神的道的传递就足以撼动我们今天欧洲的南部，小亚细亚。改变世界，所以不在乎你现在你要看到你教会人多人少， 而是听你传道的人，他是把道吃进去了，那个生命吃进去了之后，他不管走到哪一边，他都能够被神使用，指哪打哪。神要的是这个道的传递，而不是你眼皮底下人多，眼皮底下人多，某一种层面上面叫做得罪神，因为你心只有挂在那件事情上了，就变成得罪神了，变成大卫点兵了，啊，对，变成我们牧师传道人的今生的骄傲，甚至。人多以后奉献也多，所以变成是传道人最大的试探，呵呵，被高额的薪水给牵绊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在《使徒行传》真的，他的心意不是说每一个教会都像耶路撒冷一样，3000人的得救，5000人得救，3000个家庭，5000个家庭，是吗？3000个家庭，5000个家，8000个家庭，对不对？使徒行传到了第7章的时候，全部散，全部散了。对啊，把你们拆掉，回去吧，回去到自己家乡去吧，去传道去，把你拆散了。夸口的不是我们教会有几千人，几千人。对，神的心意不在那，神的心意在于。我们每接到一个福音的棒子，我们是不是把神的道传递清晰了？这个是神看重的啊！如果你这样看重的话，对啊，先求神的国神的，这个是神的国神的意了，在传道的层面上面，这个是神的国神的意了。你所需的，神一定加添给你啊！把神的道传得清晰。让领受神的道能够直接领受到神的道的能力，他能够过好基督徒生活。感谢主，我们继续看下去哈。好，那我们先来读11节到14节。11节到14节，我们先看看这个故事好了，大能力啊、哦，有人要学啊。好，11到14，跟刚才一样哈、哦，神借保罗的手行了非常的奇事，
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
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们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
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土。是基瓦的7个儿子。
我们继续看下去。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们认识，保罗我们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
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剩了其中2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
？”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好，我们先停在这，这边就讲到一个故事了。保罗在以弗所传道的时候，就像其他使徒一样，因为在以弗所时间待得比较长，2年零3个月，所以保罗有足够多的时间去牧养，有足够的时多的时间去布道。所以呢，在那当地。因为传道需要，尤其是那么大的挑战的传道的缘故，神会用神机骑士，很多的神机骑士来佐证保罗所传的道。 所以在以弗所很多神迹其实就出来了，然后就产生了这个事情哈、啊，对啊，那对、啊，从保罗身上拿毛巾啊、围裙啊，就放在病人身上，啊，病就退了，啊、对、啊，很奇妙的这种事情就出来，巫鬼也出去了啊，所以神为道来做主这个佐证，然后第13节，现在有一群人出来，有几个人？干这样的事情，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哎呦，他们是祭司长的7个儿子啊！对啊，啊，有身份有地位啊，祭司长的，所以7个儿子，所以他们以后也会是圣殿的祭司啊。所以这是祭司二代啊，看事情就不一样啊。他们觉得自己是祭司，自己就有权柄，然后他就看着，哎，不是祭司的保罗，哎呦，这么有能力啊！他身上拿出来毛巾放在人身上，都可以让人家病退去，巫鬼出来啊！那我们也可以学喽，再观察保罗，听清楚一下，哦，保罗是奉耶稣的名在传道啊，耶稣的名那么有力量啊，所以啊，他们现在也学着保罗的方法，保罗哪有方法？啊，不管，他就用他们人所解读的，他们侧面观察保罗传道、保罗行神迹奇事，都是奉耶稣的名。所以他现在呢，这七个祭司二代，他们怎样？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来勒令你们这些巫鬼出来。啊，这句话讲出去啊。他期待是像保罗一样那么有能力的出来啊，结果呢，不是。这个巫鬼回答他们：“耶稣我认识啊，保罗我也知道，你们是谁呀、啊？你们哪一根葱啊？哦，这太好笑了哈！这巫鬼都开他们玩笑，还不止开玩笑，这恶鬼就附在这七个小孩子身上，简直像小孩子一样啊！然后胜了其中2个，制服了5个。”啊！叫他们赤着身啊，受了伤了啊，跑出来，然后这件糗事啊，闹得很大。对，以弗所那个地方的这些人啊，犹太人、希腊人都听说了，都觉得很好笑。然后呢，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哎，明明奉耶稣的名，没有办法把鬼赶出来，赶鬼的人还被这些鬼修理、羞辱了，怎么主耶稣的名能够尊大？你要感谢主，因为保罗在那里传道传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清楚到听到这种事情都知道为什么，所以在这可以笑他们，笑这个祭司的7个儿子。然后呢，主耶稣的名能够尊大，因为保罗传道传得非常的清楚，他尽了他诸般的义了。怎么说呢？第一个，为什么他们赶不出来？他们不是学保罗吗？我跟你讲，赶出来是因为主的同在带来的权柄，赶鬼是主自己在赶。所以，我们赶鬼是奉耶稣的名。那你奉耶稣的名，能够有主的同在赶鬼，为什么他们没有？因为他们跟主没有关系，他们是学外面的赶鬼法学来的，他们是学过外在的形式，他不知道保罗跟主的关系多亲密啊，他们不知道，他们也没看到。他们看到的是保罗很有能力，然后学那个有能力的方法而已。学方法，学方法，你学下去，你学到完蛋，没有能力变成有能力，学方法学到居然有能力啊！我跟你讲，鬼给你能力，鬼给你能力，对，真正的传道能够有能力，是因为主，你传道的人。你真正的是带着神的差派而来的，你传道的人，你跟主耶稣是有关系的，然后你们是一个团队，然后你是照主的规矩。保罗3次海外布道都是安提阿教会差派的，他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他有那一群同工群。 亚居拉、百基拉、希拉、提摩太、提多，他有一个同工群在那里的。这个同工群是按着神的心意，按着主耶稣的心意，个个都是跟主耶稣有亲密关系的人啊，然后是一个团队的服事，是带着教会的权柄啊。这个部分哪是祭司的七个儿子外面看一看，学一个样子就学得来的？不是啊，他是跟神的亲密关系，以至于你按有这个跟主耶稣的亲密关系，然后按着 主耶稣的心意讲道，把主耶稣的心意讲得清清楚楚，把父神在圣经里面的心意解得清清楚楚，才带着那个能力的。不是你学一个皮毛就学得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提到我们教会的，我们教会在苦苦的思想，几百年来苦苦的思想，如何能够带着神的权柄传道，如何的能够让教会能够快速成长，然后教会如何的能够这个展现神的荣耀，是非常有效率、非常快速的建立教会。抱歉，你这是学外面的外表，就像这个七个一样，还有能力了。地上打滚的也来了，对啊，姐妹在地上穿着裙子也滚起来了，还需要有同工拿毯子遮呢。好，教会兴旺了吗？就这样就兴旺了吗？你学方法嘛，你这样一直学方法下去，你真正神的道不解清楚，你真正照神的规矩经营教会，你要耐心等候神，让你灵性成长，你传道的人本身灵里面要先长起来，对神的道通达，你这个不等的，你就学一个方法，你想说教会就这样复兴，人越来越多，是不是？你把福音打折扣了，你还觉得教会越来越兴旺？你不是跟这个七个一样吗？就学方法。人跟人中间学方法，而不是花时间把神的道好好的、老老实实的、一个字一个字的按照上下文的每一卷书，按着那一卷书应该干的次序，好好的理清楚，把道搞清楚了。你道都搞不通了，你怎么传道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段圣经太重要了。我们不是只是看个笑话而已，不是。为什么他们会变成笑话？因为他们只学一个皮毛，想要教会就快速成长。你不是真正把道搞通的。要把道搞通，你要花时间学道的。要把道搞通，你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你需要经历的。神要先把你这个人掏空了。像西门彼得一样，三次让你三次不认主过，让你容许有这个经历过，你经历一个扎扎实实神的道带出来的生命，都要用时间来累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太重要了啊！对啊，我们等候主，他有他的时间，在我们把道学通达了之后。我们照主的时间，照主的心意，不是自己有一个时间表在那里。我们就是把我们每天生活经营好跟神的关系，神把这些灵魂带到我们周边，我们按着神的心意把它带到神的面前，就是这样默默的一步一步的做。你看神如何行奇妙的工作，不要心急，不要用人的期待在期待神如何在你的教会如何成就成什么。不是的，是你自己在所当学的功课上面好好的跟随主。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随着你如何建立教会的脚步当中，事实上你在建立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借着这里面所发生的事情，让你的门徒在这个过程，在传道的过程，在经历道的过程，啊，我们个人生命一步一步成熟成长起来，你所要的教会能够把你的道传递出来，你的道就在这个地方，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希腊人，就这样传开来了。你要的是你的道传开来，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求主你帮助属神的儿女，我们调整心态， 我们让主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掌王权，让所要建立的教会是主的心意，按着主的时间所建立的。帮助我们不要着急，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享受你的同在，享受与你的亲近。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主来了，叫羊得生命。
来了，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倘若你还没有得救，信主多年已成空，悔改吧，生命真道要认清，要想得救，必在今天。审判台前无恩典，从肉身生的是肉身，从灵生的乃是灵。若不借水和圣灵所生，想进天国是不能。重生必重生，彻底懊悔罪到苦，靠释迦宝血洗净，领受圣灵在心中。烈怒来，天地大震动，众星坠，日月不明，世界都被烈火焚烧，人往哪里能逃脱？惊醒，快惊醒！有耶稣有永生，耶稣再来空中显现，同主进到荣耀中。
那接下来奉献你的时间，我们唱诗歌一切全献上。我们唱第一段之后，我们今天请冯彩霞姐妹为所收到的奉献向神谢恩。来，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一切全献上，一切全献上，献于爱我尊贵救主，一切全献上。
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我们，好叫我们这个曾经软弱破败的生命能够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我们进入到你的国度当中，与众弟兄姐妹一同来领受你的恩典，一同来学习你的话语。主要感谢你赐给我们向你表达感恩的机会，我们愿意摆上一切，无论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金钱，都愿意奉献，为你的国而扩张，而摆上自己。主啊，愿你的国建立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中，也愿意主你来使用我们，使你的国度得以扩张，使众教会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归到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我们接下来一同站立，唱三一颂，结束我们今天的敬拜。来，请。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也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交通与感动，常与众儿女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谢谢大家，
谢谢牧师。老师，你的音频没关。
谢谢牧师。
老师，你的录音没关。